我们上一次是从这个持戒波罗蜜，好，持戒波罗蜜开始讲起，讲到这个忍辱，还有精进度。那么上一次这个持戒，我们是从那个我们对戒的精神，戒的精神在课本上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断，断什么呢？断掉的断啊，断就是损害他人的意愿，就是我们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戒律的基本精神。那么这个我们的戒律也有一个叫做普遍施了，普遍的布施，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是所有的人，也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所以你不杀生戒并不是说对谁不杀生，就是普遍的布施。那我们想这个再来从这个寄送里面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导读过的文章我们再重新再整理一下，整理一下我们请看黑板。我们上一次是从这个世界众患的本，世界众患的本，也是说这个我们如果这个毁戒的话，这里特别有谈到这个我们对戒律的，比如说我们一般这个的印象，就是说我们如果布施的话就会有比较有富有，那如果持戒的话比较就是约特定的意义来讲，你如果是犯戒的话会堕到三恶道。可是这我们上次讲课就是说它有这个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意义，其实也就是说你犯戒它就是会堕三恶道，可是你如果持戒升到天上的时候，这个就是跟刚刚的特殊意义有不同了，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布施，可是你持戒升到天上一定是富乐的，所以这个持戒它才是这个恶趣跟贫困。但是有一种持戒，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没有布施嘛，你没有布施，可是你生在人间啊，因为你布施，所以你贫困，这个是属于特殊的情形。那所以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持戒堕到三恶道，但是你堕到三恶道，因为有你布施的关系，比如说你堕落到畜生道。畜生道的时候，可是你有布施啊，你因为犯戒堕到这个畜生道，可是你过去生有这个布施，所以你看你现在有一些宠物啊，狗啊，他们也福报也很大，有时候都比人的福报还大，所以这个它刚刚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但也有这个特殊的情形，所以这个施戒这个戒律啊，是这个恶趣跟贫困的原因呐，那这个持戒持戒我们这个有三善本就是真善跟决定胜，真善跟决定胜，真善心呢就是我们的下士道，就是说你持戒是为了人天的福报，或者来世享受这个人天的福报，叫做真善。那另外一个叫做决定胜决定胜就是说有解脱心就是我们的中士道你以这个解脱心来持戒，那你会决定胜决定胜就是得到胜果，决定胜是得到胜果就是这个得到阿罗汉果那你就不在这个生死轮回，所以有一种是来生受到人天的福报，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将来这个得到阿罗汉果。那但是大圣戒，大圣的境界呢，是为了利益他人而持戒这个尽施罗则入于大圣这个是这个上次讲的这个持戒的部分那受持境界者，如缚于浮囊不轻于毁患持戒跟犯戒俱不着，就是都不执着 那这里其实就是要讲到这个这个叫斯罗的波罗蜜，哎，这个是跟这个波罗相应的啦，波罗相应。好，所以首先我们看这个受持境界者啊，要像这个如覆于弗囊啊，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常听到的一句话，戒律就是要渡我们生死大海，这个是一定必须要以这个戒律。那你这个持这个戒律啊，必须要这个轻重等持啊，轻重等持啊，所以上次刚这个讲课的时候，刚好讲到这个啊，我们对持戒犯戒有几种原因嘛？它一种就是我们的环境太过的复杂啊，好像我们现在的环境啊越来越复杂，所以有人讲说我们末法的时代啊，越来能够持五戒的人啊越来越稀少了啊，环境太复杂。啊，第二个就是烦恼，第三个是你的戒太羸弱啊，太羸弱。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比如说吃素啊，吃素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吃素的一二十年，那么可能我们还想到这个，哎，吃肉好像还不错，那这个你的戒就是很羸弱哦，很羸弱，你有可能犯戒啊。就像我们出家人的对于色戒，如果所以我们常常修不净观就是这样子，你要必须对于这个色啊，比如美色，你要常常去观哈，它是不净的，或者是说你去观它这么漂亮，但是终究很快就老了，无常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戒律有简单来讲，我们戒律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讲这个重戒，一开始应该要讲轻戒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啊触摸，我们对于这个触摸啊，人跟人的触摸，它有一个啊滑，有这个温度啊，摸起来很，你对于这个在触摸的时候，你就要警觉了啊，在你在跟对方触摸的时候有。如果没有警觉性，接下来就可能就是这个会犯这个重戒。所以这个对持境界的时候有三种原因都必须要注意到的哈，注意到。那但这里主要是讲到这个菩萨呢，他因为要在生死大海来度众生啊，一定他的持戒一定要比这个声闻还要严谨，因为如果你没有持戒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永远在人间了。你堕入三恶去，你这个菩萨要在这个生死当中去度众生又困难。所以这个，那这个是如覆于弗囊，轻重等持啊。那这个不轻于毁犯，持犯俱不长，就是说对于持戒的犯戒的，你不要不要太过于执着。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有说过三种比喻的哈，三种比喻，这个讲到这个持戒斯罗波罗蜜啊，就是说啊，当我们持戒的时候，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戒啊，因为有人犯罪。那么为什么这个啊？所以这个戒律啊，它是因缘而有的，哈，这是因缘而有，它不永远是这样。所以有做一个比喻哈，就好像这个莲花啊，莲花它在开花的时候是很清净，可是它底下啊，它底下是淤泥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犯戒，你怎么可以显出这个清净？都这个都是因缘有的，所以对于持戒跟犯戒，这个心啊，也不要太执着，这样没有办法跟般若相应。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等于说，这个对戒相还有这个都不要太执着，那才能跟般若相应。那第三个，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是在讲比喻说，世间上的人很多啊，他本来有些深得的智慧，本来的有地位，可是这个世间上的人因为没有持戒，他就是常常就经营这个世间的事情 啊，那最后啊，他的智慧会越来越钝哈、啊。有做一个比喻，就好像你这个拿那个犁头、锄头在劈头，固来你这犁头就会那个钝去。可是你有持戒哈、啊，那你有持戒，那观诸法实相哈、啊，你讲你持戒。那你渐渐那个智慧会开啊，本来你是很愚钝的，可是因为你持戒不贪这个五欲啊，好，所以他这个持戒后来会智慧越来越开，这个叫做这个持戒的波罗蜜哈，跟智慧相应，这个是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是摄护于众生啊，啊，菩萨修忍度啊。必须要修忍度，就是说，当然我们前面就是讲到这个布施跟持戒，哈，布施跟持戒。那你要度众生啊，要布施众生啊，但是众生不觉得感到你对他有恩惠，反而来伤害你，或者说你持戒啊，他在扰乱你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修忍度。那么这个我们上一次就好像就是在这个啊，我们慧智讲堂有到这个慈济这个在小巨蛋啊演的这个《无量义经》哈，这个那里面有那个有播到这个慈济到国外去这个发放米，也是被抢哈，他所以他去发放米的时候被当地的人，因为他们太贫困了被抢了，那可是。啊，这个时候也就是必须你要修忍度了哈、哦，你虽然你要布施这个布施的心，可是对方要伤害你啊，所以你必须要修忍度。那么这个忍度呢，有几种啊哈、哦，就是忍耐这个怨害跟安受苦忍，这个是两种啊、哦，两种。那其实这个忍辱啊，忍辱波罗蜜的忍辱啊，忍这个意思主要是讲忍耐，忍耐。那忍辱其实是忍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好、哦，那忍的意思本来就有一个忍辱哈，忍辱忍耐哈，另外一个就是忍可。啊，忍可就是哎，我怎样忍可这个道理，所以两种意思，一个就是忍耐，一个是忍可啊、哦，忍可这个法的道理哈、哦。那我们先讲这个耐这个怨害苦哈、哦，就是说这个耐怨害苦，就是说你的冤仇冤家人给你损害啊，刀杖的伤害，还有是诽谤啊，光是这个忍啊，对方来要伤害你，你要忍，这个就。很不容易了哈。那安受苦忍就分成一个外界的跟我们自身的了哈。啊，安受苦忍就是说你能够安受这个外界的风雨啊、寒热啊，你要修行啊、寒热啊、风雨，好，你这种要忍耐。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外界的，就像是这个啊蚊子啊、蛇的咬啊，这个你都要忍耐。啊，这个是安受苦忍，所以他有耐怨害忍、安受苦忍。第三个地察法忍就是这一种对法的认可哈，也就是说，刚刚是意志上的忍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知解上、认知上的改进啊哈的安忍哈，例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啊。当然，比如说我们涅槃寂静，我们都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可是我们修学佛法之后，我们渐渐哦越观察啊，去深入这个佛法。虽然我们还没有证到个阶段，可是我们的忍可这个道理啊，这个人在我们的以前的知见上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世间上。你说无常，可是我觉得是常的哈。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天看起来、都是一样啊，没有无常啊，就是都很平常哈，没有无常啊。 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这个法的道理，哈，我们可以认可。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忍辱，哈，也不完全是说咬牙切齿的忍辱了，哈，哦，忍耐啊，不是，你还是要有一种这个你在知见上的这个一种观念的转变，比如说你受到对方的无理的这个。有一些无理的，不管是言语上还是受到伤害哈，有可以好几个，还是你看他不顺眼，你忍不下去啊，是不是？所以在某个角度，你都可以用知见上去把它转换出来。所以你这个需要去学习呀哈。比如说，你看这个人啊，就是我不懂你嘛，我看一眼看他的行为，没有办法忍耐。那是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说，哎，安尼无你就换个角度讲，每一个人拢有优点，拢有缺点，啊，你唔通拢一直拢记个缺点，哦，你爱记个优点，这就是慢慢你这个在这个观念的转换了，并不是说哦，我忍耐，我忍耐你足久啊，你如果常常说我忍耐你足久啊，有一天就会爆发，哦，啊，如果你要转个观念。讲哎，阿伯伊嘛有点纠结啊，这个就是这个对于法的一个用佛法的角度。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换一个角度讲说，哎，不就可以洗洗的破别人，好，啊，他这样做哈，啊，也是不得已的哈，伊嘛就艰苦啊，这个以前我们在佛学院就是有一个。这个精神病患就是来这个佛学院闹啊，那我有跟这个他的哥哥啊这个联络，那后来他就讲这一句话，他也是不得已啊，他自己也很痛苦啊，好，所以这样的话，哎，你对于在忍辱方面比较能够转变我们的观念，也不是说这个哎，忍足久的啊，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有这种三种的这个忍辱了哈。那另外这里导师又特别讲到啊，称就算你不没有办法忍耐啊哈，那你们你同报复啊，那受到伤害的时候啊，受到这个言语的诽谤啊，我们一般就是比较容易踩这个报复啦。哦，敌对啊，或者是仇视啊，这个都是一般凡夫的特性了，啊。可是，当你要学佛道了，你必须要转变了，你这个观念要转变。那么，称他有何益呢？啊，治他啊，真忧苦啊，就是说啊，导师上次我们上一节就谈到这个问题嘛，哈，啊。你这个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在世间上的一切事情，这个都还必须要相忍为果，为了国家要相忍为果，小不忍则乱大谋。那另外一个他这个观念的思考，就是思考到什么问题，就是说今天你受到别人的伤害，有就是说可不是完全你失败啊，你失败是受到人家的诽谤或者伤害，那你失败了。那你的失败不完全是他造成的，有可能也是你自己的不健全哦。这里特别有讲到，那所以上一次讲到的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啊，没有一日之患，就是说。暂时的委屈，那是不要紧的，吼，是强健，就是你家己无法度坚强，你家己。如果你受到冤狱啊，受到屈辱，可是这个只是暂时的，只是怕你这个意志不坚定。这个虽然你一时的受到屈辱，可是终究很快就会过去。这个是在儒家里面讲。那佛法的角度，在菩萨道的就讲的比较深远的，就是说他用一种思维，就是说，哎，你这个众生，你在无量的生死啊，头出头没哈，哎，那算是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大苦。那你如果是只是一生一世人哎，受到冤狱，那不算什么，只怕你没有这个往这个佛道 走，然后你在这个生死轮回这么一直在这么投出投没，这个才是真正的必须要注意到的。所以暂时的受到这个是啊，这个不是最要紧的哈。那后来他就结论啊，说哎，如果说好，就算你今天受到伤害，那你报复了哈，你报复了，其实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哈。啊，举一个例子，就说哎，我们在以前在这个八年抗战的时候，那么这个日本来攻打这个中国，啊，中国受到很多的这个伤害，也死伤很多人。那么好，现在抗战胜利了，啊，我们要报复。啊，你报复这个国家会在这些死去的人会再生过来吗？不会啊。可是你在报复的那个时候啊，你报复的时候自己也起了这个嗔恨心哈，那你的身心呢，啊，都不安定。哦，所以身心自他真忧，就是为真忧苦的。那所以后面我们讲到这个如来法不是这样子教的啦，哈，不作一改换，不是讲教讲你若受到伤害，选择来报复，以怨报怨，哈，这不是如来法啊，就是以忍啊习怨，这开始如来法啊，这是讲这自他真忧，啊，就算你。你嗔心一起啊，那这个人家说这个火烧功德林啊，那里面前面的布施啊跟持戒啊都完成去了了去，好消烧善根啊。好，那如果你能够我们能够忍，就有五个德啊。先讲忍这个不这个嗔恨的过失啊，嗔恨的过失哦，这个我把它背起来了哈。这个嗔恨的过失就是你面的常常受气，那面的很难看，面的欢欢啊，欢欢啊，坏色啊。第二个失去辩才，你也受气的时阵，讲话就不清楚了，说话不清楚，而且对方在讲什么话你也听不清楚嘛，所以这个必须要培养。要忍耐啊！第三个是善事远离哈，好人不爱跟你做伙啊，那不小心，等下你变面哦，加衰哦，哎，好人不爱跟你做伙，善事远离。第四个呢，就是容易这个生气一来，会把你的戒会毁戒哈，生气来伤人啊，可能就是会犯戒啊，犯戒。那第五个呢，你这样的嗔恨啊，到后来就是会堕入恶趣。好，但是你如果能够忍，就相反的啦。如果你要忍的话，就是这个会庄严啊，你的这个容貌会庄严啊，辩才会无碍啊，辩才明晰啊，不是无碍，辩才明晰啊。那善事好人要跟你做伙哈。啊，不会毁戒，那死后升天上，这个忍则五德具了哈。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施布施跟持戒哈，跟忍辱，其实这个是前三度出家人也应该修，但是在经典里面，佛通常都是为在家说了哈，通常都是为在家说，尤其布施哈。布施出家人比较没有办法，这个财务上的布施，只有能够这个法的布施了，啊，所以这个在，所以这个就是特别为在家说，布施施戒及安忍啊，做主要啊，是都为在家说。那么这个布施持戒安忍啊，就是这个福德的资粮，福德的资粮，好，福德资粮。那这个所以。也就是佛的色身印啊，我们都知道佛有两，在很多种这个法身啊、报身啊、应化身。法身就是佛的法身嘛，哈，这个无形无相的法身嘛，哈，悟得真理，悟到这个真理。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常常讲，就是说不要以色见我，哈，不要以音声求我，啊，如果你以色来见如来。 或者你以这个音声来求如来，那是人邪道，行邪道。为什么说是这个是在讲法身啊？这个法身不是 以你色身看的啊，所以这个有两种身。那这个色佛的色身的因呢、啊？他的色身呢、啊，就是这个福德之量啊啊，福德之量就是我们多持戒啊，所以说这个是佛的色身的因啊，这个是色身哈、啊，它是累积福德之量而来的哈、啊。那接着这个佛说这个精进度哈、啊，福慧之资粮哈。啊无厌心如海，历尽而不止哈、哦。那么讲到这个精进度哈、哦，精进度一般来讲，精进度是归类在智慧道哈、哦，智慧道的智慧道就是精进、智慧还有这个禅定三个是主要。可是，在另外一方面讲，其实精进也通这个福德道哈、哦，通福德道，所以是。福慧之资粮，那么这里有特别讲到这个大圣跟小圣的精进不一样。大圣他所缘的境界就是无尽的法界，好，所以我们讲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烦恼无断无边誓愿断嘛，哈，还有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都是一切一切的了，哈，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供养一切的诸佛、哦、所以他当然是大圣的精进跟小圣是不一样、哦、他所缘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往这个佛的这个精进度呢、纵然你这个修菩萨道的他在财力跟心力啊，财力跟这个跟体力啊都薄弱了，可是他的心也不能停止哈、啊，就是说力尽而不止。这个力尽虽然力气尽了，财力跟身力啊都尽了，可是呢，他的心力不止哈、啊。这个就是大圣的这个精进度讲到了。那这个，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修行这个菩萨道？他就这里。简短的几个字都有讲到，拖延啊，着事乐啊，自是亲心怯懦，就是这三种原因呢、啊。啊，拖延就是说，为难分段惯习啊，比较较分段，那要叫做代志，讲哎，明仔载较做，哎，啊，不得后日较做，啊，不讲明年较做，好、啊。可是这个在修行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常。听经典来讲说人命无常 啊这个啊在呼吸之间、啊、我们人命啊这个是呼吸之间一气不来就还作来生呢、啊、所以有这个因缘不好好把握你要等到这个明天明天又明年明年又后年、啊、所以会拖延有一些人他是会拖延啊会拖延啊、就错过了那个机会、啊、所以上次我有特别举个例、啊、拖延一种就是拖延那另一个就是着世乐、啊、就是对世间的欲乐、非常的贪着、啊、对五欲的快乐非常贪着、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修行、啊这个着世乐、啊、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啊、但是这个必须要去有一些是从经典去思维啦，有一些是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体验。着世乐的话，在我们佛一教经里面啊，这个讲到这个世间五欲的快乐啊，就是如同刀头蜜啊。虽然现在很好啊，虽然现在很好，可是如果真的看到最后的人，他会晓得啊，将来就会伤到舌头啊。五欲的快乐本来。就是这样哈，这个佛义教经讲得很清楚。可是，世间上有很多的层面哈，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套这个道理哈。上次也有举例哈，上次有举。那另外，这一个情形是啊，第三个情形就是觉得自己不可以了哈。这个尤其我们在末法 时代，末法时代啊，这个我们的业障又特别重，想我哪有办法去走这个菩萨道，心怯懦。那另外一种情形呢，这个就是满果亦难行啊，久处与生死哈，资粮广无边呐哈，所以练心啊，这个练心，我们这个心呐、啊、就会怯懦，会退去了。就是说，这个满果就是圆满的佛果啦，满果就是圆满的佛果啊，这个很难行呐、啊、我们要成这个佛道，要想到要这个佛学这个佛道、哦、太遥远。那这个我个人啊，以前在读这个成佛之道的时候，尤其在讲这个菩萨的十个阶位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呀，这个要离我太远了、哦、菩萨道啊、太远，可是这个还是要去学习啊、哦、那就是说所以这里导师有特别谈到说，做一个这个角度的想法，就是说，哎，这个过去呀、啊，在恶道的人呐、啊，都已经成佛了，啊，那现在在三恶道的，在地狱道的，将来也必须要成佛呢，啊，那现在我们是在人间呢，我们现在人间。现在在恶道，将来成佛、啊、你现在在人间胜过他，你还会怕吗？所以不要害怕，就是这样子的说这个满这个佛果、哦、那另外一个难行，就是说菩萨道，我们常常听到的菩萨，在菩萨道里面，我们在经典都讲到这个，在菩萨道啊，都什么、哦、到最后啊，都要捐这个布施你的脚手啦，哈，布施你的目睭啦，布施你的头，哇、哦，他有可能哈，这个布施一块肉的足艰苦啊，佮布施佮头壳，但是这个是耶，这个菩萨道在修行，他是有一个进有一个层次的，要按次第去学习的。那一个到那个程度，必须你的忍力也够了，你的这个这个悲心也够了，才能慢慢。所以他这个菩萨道是有方便善巧的。菩萨道并不是说啊，就是准备要修菩萨道，干那修苦行安尼，完全拢是咧修苦行，不是的。所以这里有特别谈到，所以有时候就说难行啊，就觉得很害怕啊，所以菩萨道它是有方便善巧的，并不是说跟那个修苦行一直坐在修苦行哈。好，所以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都在生死大海里面啊，这个在累积这个福德资粮哦。说菩萨道都在生死里面啊，这个其实想着讲安尼生的死，死又生。想的也是害怕，光是一生，我们这一生啊，就遇到了很多苦的，就惊啊，各别生死中去累积福德资粮啊。但是这里成佛之道里面特别有谈到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想了，一公你卖阿那想了，一公其实菩萨对于生死哈，伊无甲看作是生死，当然这是修行了较好的人啊，比如说。广清老和尚啊，你他要往生了，他说哎，无来无去，他对于生死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害怕，当然他是很有修行，可是我们凡夫也是要从第一步要开始来修啊，你不能第一步你也要走出去，所以你要把那个观念啊，也有时候要稍微转变一下，好，转变一下。所以这个菩萨在生死中流转的时候，他对于生死到后来，哎，就感觉生死如幻，无一回事啦，哦，所以就免惊，这是第一点，哈、哦，在久处于生死，这针对这个久处于生死一种观念。个第二个呢，资粮广无边，既然你对生死拢未惊啊，但是。靠人讲，这个福德资粮愈多嫌少的，当然嘛。无嫌少啊，当然嘛无嫌少啊，所以你也破除对生死 没有那么恐怖之外啊，你就啊，当然你是累积越多的资粮，将来要成佛就是个啊，越快哈、啊。所以这个练心勿退趋啊，就是说训练我们的自心啊，不要退，就是爱常常在想啊，虽然失败了哈、啊，有时候你又。那个意志要降落，你要想要降落，不断的去练啊，不，这要练哈，这个需要训练的啊。所以到这个怯懦的下劣者啊，那么他希求易行道，所以佛有甚方便啊，摄护于初心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要成佛道，本来都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啊，那个菩萨根性的哈、啊，菩萨根性的佛就但说无上道，就是给伊讲直接的功夫道啊啦，哦，这个是第一种诶。那第二种根性呢，我们在《法华经》里面都有谈到了，对佛道伊足惊吓，像空旷哈。哦啊、他就没有办法，就给他讲这个方便道、哦、先对于这个原这个声闻的辟支佛道先给他讲这个声闻道、哦、后来在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有这个比喻嘛，就是说大富长者看因大富长者其实就是混，看到伊迄善者的囝穷子欲回来，啊要甲亲近，啊迄善者囝看到迄遮好个遮庄严。惊到怎走？啊，惊到走！啊，大富长者就是佛要甲伊度化，伊就讲安尼，无爱用什么办法？就是大富长者伊嘛去穿迄个歹歹的衫裤，穿啊破破烂烂，啊，去亲近伊，啊，逐天甲伊做伙，哎，就是佛先甲伊讲新闻道，哦，甲伊同款，啊，然后再个讲哦，佫有一个无上道啊，来修行，这是第二种。啊、哦，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这个有一种就是他，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这个龙树菩萨曾经讲的，就是说有一种人就是讲，他也不想这个到这个不想学声闻跟辟支佛道，那么他觉得在你这个阿比巴底哈，在不退转之前。要修行这么短的时间啊，哦，这太困难呢。伊讲安尼太困难呢，啊、哦，我惊时间这样长，我惊会退路。他又怕堕到这个声闻跟辟支佛道，啊，他就问说：“那你这个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便？”啊，龙树菩萨就跟他讲说：“安、啊，你安尼不是大丈夫啦。”伊讲：“你安尼不是大丈夫，在你还没有。”得到不退转之前，你应该要这个精进啊，如旧陀然，你才可以这样才没志气，没升一个大丈夫。但是虽然龙树菩萨有跟好做了，他又来说，啊，不然这样好，有一个易方便，佛陀有说一个易方便，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易方便，就是圣方便，就是做一个比喻，好像世间上，你迄个坐船较紧，哈，行路较遥远，有一个易行道，哈，啊，所以这个佛有这个甚方便，特殊的方便，哈，啊，摄护于初心，哦，等于讲要行菩萨道的人，哦，三大阿僧祇劫，啊，要去到不退转，哦，这只久的时间，所以佛有的这个特殊的方便来摄护于初心，这个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啊。接着我们翻开296页，那现在就是要讲到这个第三哈中段这个易行道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哈。哦，那易行道啊，不但是这个易行道不是。只有念一个佛，而是念这个十方佛、啊、就是即阿弥陀佛、阿弥陀等佛及诸大菩萨、啊、就是念十方佛啊，称名一心念，意得不退转，哈、啊，意得不退转。 所以异行道除了称佛菩萨的名之外，哈，这个就是讲不止两分尔啦，哈，应该哈应该意念礼拜，另外呢以偈来称赞，哈，所以异行道不单是称名礼拜啊，如经论里面说的，求这个不退转阿比巴底者啊，非但意念啊称名礼敬而已，复因于诸佛所啊忏悔劝请啊随喜回向啊，啊这里就是说异行道要修七支啊，以及这个普贤的十大愿望啊，这个注解一百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刚好，这个他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这个注脚一百呢，我特别把这个普贤十大愿啊，特别稍微用另外一个解释哈，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啊。第一个哈，礼敬诸佛哈，礼敬诸佛，我们每天我们早晚课都是普贤十大愿，礼敬诸佛的意思。在我们修行上有什么用处呢？礼敬诸佛啊，就是要这个降服我们的我慢障，我慢啊，我慢啊，你要礼佛，礼佛这个啊，这个两手接足哈，头面礼哈，这个礼佛。所以你看这个降服我们的我慢障。所以你看有一些我们在出家人在。法师跟法师有时候比较这个在接近的，我们都互相顶礼。你看他顶礼之后，他也会向你顶礼。哎，这个这种就是对于你这个色身啊，这个慢啊慢心啊，啊这个慢心啊，礼敬诸佛，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呀、啊，跟佛相比起来，你有觉得你自己太不够了、啊，你要相处你这个慢。除了你的心慢啊，你的色身的执着，这个第一个礼敬诸佛去降服这个我慢障啊。第二个称赞如来哈，称赞如来。那称赞如来，这个是古大者讲的。称赞如来有什么益处呢？称赞如来，它可以破除我们的恶口障啊。这个我们上次讲到，我们修行呢，其实就是这个口业比较难守了。口业，那最大的恶口障是什么呢？就是毁谤三宝，好、哦，就是毁谤三宝最大的恶口障。所以你称赞如来，那称赞如来是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讲经说法就是称赞如来，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早晚课，我们这个赞佛偈，这个也算是这个赞佛，就是称赞如来，好、哦，念佛啊，称赞如来，那么。这个我们常常都做这个，比如说说法啦，那么这个唱赞啦、啊、念佛啦，可以破除我们的恶口障。那么恶口障它将来会有什么障碍呢？比如说啦，哈，他就说，你将来哦，或是下辈子哈、哦，或是今生也不一定哈、哦，有这个嘴巴不能说话，好、哦，或者是说，你能说话啊、哦，说话不清楚。分不清楚啦，你恶口障到尾啊，果报就是讲话不清楚，或者是说，你说话很清楚，可是声音很不好听，这个就是你有这个，或许过去或者现在你有这个恶口障啊，或者是它会变成什么？将来你说佛法的时候，只能讲世间法，能够讲清楚，啊，佛法讲不清楚，还是讲。最后，你佛法讲得清楚，可是声音不好听，无人要听你讲佛法啊！这个就是恶口障啊。那么第三个广修供养啊，除兼贪啊。所以，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布施波罗蜜也是一样。布施波罗蜜它主要的意义是要去除兼贪的、啊。那从兼贪呢？兼贪是从哪个？下手呢，就是先从这个我所爱的东西先破除兼贪嘛。好，那当然广修供养这个比较是圣洁作意了啊，就是说我们上一节有讲到这个广修供养，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有时候 我们初学菩萨没有这个福德资粮，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财施啊，所以必须要用圣洁的，就是去观想这个佛啊，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哦，所以这个广修供养的是要去除这个兼贪哈，去除这个兼贪。那么第四个忏悔业障哈，啊，我们先讲这个业障啊，这个我们先说这个三障，愿消三障诸烦恼哈，啊，三障诸烦恼，其实如果用一个记，你要记这个三障比较好记。我们人就是因为有惑业苦，那惑业苦就是烦恼障，惑就是烦恼障，业就是业障，苦呢就报障，就三障。因为有烦恼造业而成这个果报，惑业苦啊，这个烦恼障造业而成这个苦的果报。那这个忏悔业障哈，它的特殊意义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忏悔业障啊，我们这个有会有因为贪欲而犯戒哈，或者是嗔恚障啊而犯戒。所以，如果你能够诚心忏悔的话，才能够恒常的安住境界。这个也是为什么哈，你看那个戒场哈，戒场为什么你在要去登堂受戒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忏摩啊？所以你如果去受戒的话，他这个三坛大戒，这个非常注重这个忏摩，就是你要先忏悔，你才能够这个忏悔你的贪嗔痴啊，你才能够安住于境界啊。所以这个普贤十大愿王这个忏悔业障，好，那我们看这个就先休息这个十分钟哈，这个下课时间到，我们接着再把这个普贤的十大愿望啊，可能大家都每次都在念这个普贤十大愿望，可是有一些它的真正的用意啊不太清楚啊。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